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5, A leader is willing to change.
卓越领导人的第五个特质是领导人愿意改变。一个人寻求成就、成长、成功，所面临最无情的敌人，可能是欠缺酌情变通的能力。有些人似乎太迷恋过去，而无法面对现在。很少有事情带来的挫折感，比在不适合您的工作与组织上挚爱难行更大。那就像穿大两号或小两号的鞋子一样难受。您是位销售人才，却在做会计的工作吗？您坐在公司的总裁位子上，却真希望在家里带孩子吗？您宁愿在教会担任牧师，却肩负着工程师的责任吗？您是位企业家，却在一个思想越来越落伍的组织中工作吗？检讨自己，分析现况，如果您和现单位搭配不当，考虑换个环境。好的领导人并不需要爱变化，但是需要愿意接受改变。改变是个人成长的催化剂，它把您从泥坑中拉出来，给您一个新的开始和重新检视自己方向的机会。抵挡改变的人，事实上是在抵挡成功。学习灵活变通吧，否则您就要学着与失败为伍了。领导人愿意改变。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谢谢您的收听。
向着标杆奔跑。婚姻生活离不开油盐酱醋，夫妻双方很有必要互相沟通，规划家庭财务，向着标杆奔跑。我和我先生 在结婚前交流了各自的银行账户情况，根据我们的财务状况，我们讨论了婚礼的预算开支，我们同时也讨论了未来买房计划和每月储蓄计划、养老计划和其他一些大的财务计划。当时我们俩的月薪不错，我先生每月将近可赚8000元，我的月薪是7000元。虽然我们俩的工资在上海滩上不算低，但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财务标杆，所以我们没有讲排场，也没有和别人去攀比谁的婚礼办得更漂亮、更有气派。我们上海的婚礼地点是在一家没有名气、没有星级的酒店举行的，我们也没有请婚庆公司帮忙，而是由我们俩共同齐心协力策划我们自己的婚礼。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婚礼虽然简单，但特别有意义。在我们策划我们的婚礼中，我们也更加了解对方，更加有默契。婚礼前我们也没有拍结婚照，因为我们觉得拍结婚照不但很贵，而且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决定细水长流，每年自己拍一些好的照片，这样会更有意义。婚后我们和婚前一样保持简单，我们基本上很少上馆子吃饭，一方面我们觉得不卫生，另一方面可以省钱。即使我们出去吃饭，我们一般会去经济实惠的地方，但我们也不亏待我们自己，很注重营养，每天荤素搭配，家里水果不断。外出时不管天气好坏，我们总是坐公车或地铁，很少打车，除非是特殊情况。我记得我们当时从浦东买了4个大行李箱和2个小的行李箱，我们俩是坐地铁把6个行李箱拿回家的。由于我们家住在浦西，所以我们先坐地铁2号线到人民广场转1号线，在转线的时候虽然大概走15分钟，地铁出来以后到我们家需要走20分钟。我人不高，我们的国际行李箱和我都差不多高，所以在上楼梯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再加上上海的地铁总是那么拥挤，但如果打车，我们需要2两的士，至少得花120元。我和我先生说，我们还年轻，就是应该锻炼锻炼。我先生笑着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不用去锻炼身体了。婚后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也使我们的财务状况变得简单透明。所以每次我们想买大件的东西，我们都会事先和对方说一声，征求意见，但我们从来不会买我们付不起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很想买，我们会先做一个计划，然后等我们有钱了再去购买。现在有一种时尚的消费称为月光女神，可能你已经听过这个词。这个时尚的名词的意思是每个月都把钱花得光光。还有另外一种时尚是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信用卡的透支消费的时候是很爽，但银行向您追债的时候就不那么爽了。那个时候夫妻之间的矛盾就会出来，而且也可能开始责怪对方，矛盾也可能会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婚姻像一个公司，需要我们好好的经营。如果一个公司财务一直是赤字，那么迟早这个公司会破产倒闭。所以财务状况在婚姻中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请您不要误解，认为有钱就会让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因为婚姻也像花园，需要我们共同去耕耘。在圣经中有一句话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共同为我们的婚姻建立一个标杆，共同携手向着标杆奔跑。愿神祝福你。
最近读到回音谷基督教会周报里汤姆希尔斯的一篇文章，短文的标题是要求您我坚持到底的奖赏，心里起了很深的共鸣。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汤姆给坚持到底下的一个定义是，在一切困难挫折拦阻前面坚忍不变，能够走完一条路，做完一件事的能力。汤姆在文章中用龟兔赛跑的寓言勉励我们说，是什么使得乌龟赢得胜利呢？美容、体能、家庭背景、兔子的休息，当然都不是。乌龟制胜的关键是坚持到底。美国童话故事中，另一个老少咸宜的角色，小火车头，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口里常说的那句话，我认为我能做到，您知道吗？最后他真的做到了。大多数人曾经着手涉入不少事情，但是有好些件事情并没有完成，或许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其困难的程度比您我想象的要大，也许他们不实惠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完成，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做烦了厌倦继续下去。我哥哥比我大5岁，在美国亚特兰大城行医，他晚年的时候给了我这个弟弟很需要的几点忠告。他说，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会坚持不断直到完成它为止。哥哥真的是说到做到，他的一个嗜好是雕刻玉石与蛋白石。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展览他的一部分雕刻作品，长达3个月之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他的雕刻。哥哥的忠告促使我完成好爷爷的勉励这一套专辑节目。但愿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请想想看，如果历史中像爱迪生、巴斯德、摩尔斯、福特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坚持到底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呀？如果您开始动手做一件事，请您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最后您一定会使得我们大家得益处的。我想用汤姆希尔斯引用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套专辑节目实在合适不过了。他说，英国伟大的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他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我也谢谢您坚持到底的听完了好爷爷的勉励。愿神祝福您。
有位画家在意大利的郊外写生，山坡上爬满了粗壮的葡萄藤，在风吹雨打阳光的曝晒下，这些纠结扭曲的藤蔓以各种姿态形状伸展，处处都是入画的好材料。而且越老越粗壮的藤蔓上面长出的葡萄越丰硕。画家又到了另一个葡萄园，这些在人工调养下成长的葡萄藤没有受过风雨的历练，柔弱细小，在画家眼里没有个性，也没有特别的美感，找不到什么值得他画的。人生也是如此吧，苦难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茁壮，更富有韧性。如果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不屈的意志来迎向这些苦难。威玛·鲁道夫是美国的一个运动员，他从小体弱多病，生出来的时候是个早产儿，所以已经先天不足了，然后又得到两次肺炎，还感染上猩红热和小儿麻痹，所以他有一只脚小腿弯曲，脚掌向内。小的时候，他的脚上得穿着金属矫正器，但是他从小就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意志。11岁的时候，他偷偷地把脚从矫正器里滑出来，不靠他走路，这样子好一段时间，医生最后不得不同意他可以有的时候不带矫正器。但是威玛脱下以后就再也没有带上去过。13岁的时候，威玛成为学校篮球和田径校队的选手。16岁的时候，他得到奥林匹克400公尺接力赛的铜牌。他立志要再回奥林匹克夺取金牌，于是开始更艰苦的训练。这时候他已经在田纳西州立大学读书，以平均 B 的成绩获准留在田径队。1960年他真的在奥林匹克拿到3面金牌，是美国第一位女性运动员在田径项目中一次拿3面金牌。威玛没有让先天的障碍压倒他，他迎上前去征服并且超越。芬妮·考斯比女士是另外一个例子，她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医生处理不当导致双眼失明。她进入纽约盲人学校读书，毕业之后留在那里当老师。1858年她嫁给一个盲人音乐家，之后开始写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40多岁的时候，她开始尝试写教会诗歌的歌词。每一次要写诗歌之前，他都先跪下来祷告，求神的指引。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诗歌，深受大家喜爱，有很多首一直到今天还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得到。双眼失明并没有打倒芬妮·考斯比，在不断的摸索和努力之下，他的才华依旧得到了充分的展露。基督徒相信凡事都有神的旨意，当苦难来临，如果我们陷溺在自哀自怜、怨天尤人的情绪里，还没有开战就被打倒， 我们将见不到神的恩典将如何降临到我们身上，而且也体会不到他的手将如何在苦难中扶持我们，带领我们。神会借着苦难雕琢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茁壮。听众朋友，您在苦难之中吗？您是不是正面对着一些困难挫折？不要放弃，再坚持一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
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在圣经中，约瑟始终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当我长大成人时，就更加喜欢他的故事。他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儿时早已过去，时光流逝，由于四肢瘫痪，我的大部分光阴都在轮椅上度过。此时，对于约瑟的故事，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然了，他身陷牢笼的故事，和我所谓被禁锢在这个轮椅里的现实，有着相似之处。但是，我的思考却超越了这个。或许，起初由于我的轮椅，才使约瑟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可是，现在不一样，我爱他的生命有了不同的理由。创世纪41:50讲述了一个事实，我们选择了从约瑟与家人团圆，是在他被囚在埃及人大牢度过那段可怕的日子，或者与兄弟不和的那些令人忧愁的岁月之后的故事。创世纪41讲述了当约瑟年老体迈，回首往事，看到他的生命一直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在监牢的时光已过去，艰苦的岁月已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有了机会休息一下，看看膝下的儿女们，细想上帝带领他一路走过的所有经历。因此，正如创世纪41:50所说的，约瑟将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马拿西，意思是神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二儿子取名伊佛里姆，意思是神让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对了，你知道，如果我能拿定主意的话，我会将轮椅的一个轮子取名马拿西，另一个轮子取名伊佛里姆，因为我不再将我的轮椅看作是牢笼。事故发生之后，那些令人自杀的绝望、黑暗的岁月已经彻底的成为了历史。最近我也有机会休息了一下，细想上帝带领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经历。你知道吗？我几乎不能回忆，不能想起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哦，我不是说轮椅上的生活很容易，我只是想说，上帝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这些烦恼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一样。还有，从好的方面看，上帝赋予了我在苦难之地结出硕果的特权。是的，我的忍耐、百折不挠，这全部来自上帝之手。这些品质是我生命中结出来的奇妙硕果，而且我也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我可以坐在这个轮椅里，看见上帝是如何使用我，沿着这条路来鼓励所有残疾人的。是的，我喜欢约瑟的故事，特别是末尾部分，关于马拿西和伊佛里姆的故事。再次向神祷告，求他帮助你，在你自己的苦难之地也能硕果累累。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 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啊，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啊，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www.smzg.org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她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章3到5节说，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听众朋友，前一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非常感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是记者在前南斯拉夫正在进行的内战街头上照的。照片里是一个老妇人抱着一个头骨痛哭，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儿子的头骨。在这张照片的背后，让我想到这一位老妇人，她的哭嚎与泪水，每一颗泪水都涌自她对自己儿子的回忆。从怀孕开始，胎位的变动，生产过程当中母子的合作，喂乳的情景，婴儿醒来的微笑，孩子在爸爸妈妈照顾之下的成长，孩子喜欢吃的饭菜，以及他上学时候的变化和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但是今天呢，却尸骨不全，剩下的只是一个头骨和那些美好的回忆。我想老妇人的伤痛，唯有白发送黑发的人能够完全的体会。我想在街道旁躲在屋里的年轻妇女一定不敢再多看一眼这位老妇人，他们会紧紧地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听众朋友，亲情是人类本性当中最自然的感情，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天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感情深于这一种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拿男女的爱情来说吧，如果有一方不再付出，另外一方也就会慢慢的冷淡。朋友之友谊也会因为一个人的背信忘义而中断。儿女的孝心也往往因为孩子们繁忙的公务而不能够完全的尽孝。世界上唯有父母对儿女的牺牲是无条件的，不论孩子犯了什么错，有什么缺陷，父母的爱丝毫不打折扣。这张照片反映了人类的感情，却也加深了我对天父的慈爱的体会。圣经告诉我们，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拯救我们世人脱离罪恶。耶稣在世的时候阐述真理，行了不少神迹，也医治很多病人，让大家明白神的慈爱与大能。可是有一件事情却叫人大惑不解，那就是耶稣的死。神的儿子身怀大能，为什么却让嫉妒他的地方领导官员给杀死呢？而且更奇怪的是，耶稣早就知道这一个下场。不但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神也晓得，因为这正是神救赎人类计划的一环。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安排呢？神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呢？神儿子的死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而这份爱的表明方式是我们人类非常容易感觉到的，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天生的，割舍这份爱是最难做到的。一个正常人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宁可牺牲自己而不牺牲自己的孩子。神牺牲了他的独生子，是多么的心疼，是何等的用心啊！听众朋友，神究竟有什么用心呢？我想，透过了人类最能体会的情感，神以最困难的牺牲，表明了他要我们离开罪恶的用心，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世界上有任何爱可以抓住您的心，提醒你不再犯错吗？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好朋友叫他的独生子担待你的罪，他死，你活，那么你能够再继续犯罪吗？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天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到子而相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听众朋友，天父为了你我在世界上面脱离罪恶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子，请您今天晚上在家里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您愿意得到永生，不要在这世界上面继续的犯罪，希望您能够相信耶稣，得到神赐给你的救恩。
Blessed be the Lord. have surely died had it not been the Lord who was on our side. Blessed be the Lord who would not give us up. Blessed be the Lord for his unfailing love. The snare is broken and we have escaped. Our help i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Lord who would not give us up. Blessed be the Lord for his unfailing love. The snare is broken and we have escaped. Our help i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ur help i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ur help i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Lor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